第二集，是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，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？沙翁这句话总令人热血沸腾，热泪盈眶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想选后者，却不得不做前者，因为在命运面前，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。我们害怕，害怕自己是鸡蛋碰石头，害怕自己是匹夫撼大树，更害怕失败后要忍受更多的毒箭。苏东坡怕吗？他当然也怕，可即使害怕，他也要坚定地做后者。他是真正的勇士，真正的斗士。因此，苦难杀不死他，反而令他更加强大。因此，即便身处深渊，他也能生出一双翅膀，飞回九天之上。因此，我们才有幸看到一位旷达淡然、逍遥洒脱的苏东坡。这个逍遥的人身上似乎有一种魔力，总能将苦日子过成好日子。他天性好玩，诙谐风趣，有他在，生活总十分有趣。是的，有趣。他身上有太多亮眼的标签，若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他，那便是有趣。他能议政写诗，也能插秧种田，他会参禅悟道，也会饮酒吃肉。他带着一身烟火气，却又能潇洒出尘，实在是个妙人。我想，苏东坡之所以令人喜爱，正是因为他既是文人雅士，又是红尘俗客。小隐隐于山，大隐隐于市，真正的修行在人间。他的出现让人明白，原来神仙也能在凡尘中快活，世人爱他敬他，称他为坡仙。他是苏东坡，是千古第一文人，是北宋文坛甚至整个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颗明星。但抛开这层光环，他也像大千世界中随处可见的普普通通的你我一样，是滚滚红尘中努力寻觅幸福的人。一个凡人，他总在平凡中活出伟大，将地狱活成天堂。这一点深深鼓舞着后来人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甚至要比他留下的诗文字画更为宝贵。诗文字画固然能给人以滋养，东坡精神却令人重生。我们需要榜样，尤其是不如意之时，我们需要榜样，尤其需要苏东坡这样的榜样。而这正是我写这本《东坡故事》的原因。或许有人会说，为苏东坡写传记的人太多了，何必再写一本？的确如此，只是一千个作者便能写出一千个苏东坡，他们一定相似，但也一定不同。我希望为大家呈现出一个我眼中的苏东坡，一个伟大又平凡的苏东坡。除此之外，我对这本《东坡故事》还有三点期望。第一，尽量贴合历史。为什么说尽量呢？因为完全贴合几乎不可能。比如苏东坡的《易学教共举状》一文，有资料显示是作于熙宁四年1071年，也有学者表示应该是作于熙宁二年1069年。类似的争议还有很多。第二，我希望借这本《东坡故事》，让读者朋友们对北宋160多年的历史有一个大概了解，同时看到这期间除苏东坡以外的其他有趣可爱的人物。第三，我希望呈现出来的文字读起来不累，读者朋友们可以轻轻松松走进苏东坡的世界。当然，受限于个人能力，或许我并不能完全做到，甚至还可能有一些错误，恳请大家谅解，同时欢迎大家批评指正。秦晓，少年苏轼，1036年，景佑三年农历12月19日，1037年1月8日，四川梅州的老苏家正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地忙碌着。 每个人脸上都挂满了笑容。这家的男主人苏洵更是脸上心里一齐乐开了花。长子景仙已经六岁了，这六年来他一直想再添个儿子，但只在去年得了一个女儿，如今这个愿望总算实现了。苏洵高兴，无比高兴，当然他也很爱自己的女儿八娘。刚生产完的程氏正卧床休息，一脸疲惫却也难掩喜悦之情。苏洵于床边坐下，握着程氏的手道：夫人辛苦了。这时乳母抱着孩子过来，一脸笑意道：老爷你快看，这孩子长得多像你啊。苏洵有些激动：快给我抱抱。他从乳母手中接过孩子，仔细端详起来。小家伙刚刚还哭声如雷，此刻却睡得十分香甜。瞧着婴孩可爱的面庞，苏洵心头忽然涌上一种异样的感觉。苏洵祖上家境殷实，在眉州一带属中产之家，虽不算十分富裕，倒也能雇上几个仆人。苏家的院子十分雅致，有竹子、梨树、荷塘，还有菜园子。屋内更有万卷藏书，文化氛围非常浓厚。多年后，他的儿子苏轼作诗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，其中有这么几句：门前万竿竹，堂上四库书，高树红绡篱，小池白芙蕖，长呼赤脚碧，雨中斜圆书，书香满屋，庭院清幽。可这儿的主人苏洵偏偏不爱读书，这大概与他父亲苏旭有关。苏旭对苏洵并不多加干涉，只顺其天性。少年苏洵既不知养家之累，又无严父管教，聪明顽皮的他便效仿李白、杜甫，到处游历以增长见识。至于读书作文之事，在他看来没什么难的。同龄人中比他聪明的寥寥无几，他自信只要自己肯发奋，一定能超过那些人。因此，读书一事，苏洵从未上心。今年的苏洵已经27岁，看着怀中的婴儿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很强烈的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好好读书，光耀苏家门楣，脸上的表情也不由得严肃认真起来。我得给儿子做个好榜样，如今该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，是时候好好读书了。苏洵暗暗想着。此后他果然发奋苦读，多年后成为散文名家，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，被历代读书人视为榜样。苏洵，字明允，号老泉，三字经中。苏老泉27，始发奋，读书籍。说的就是他。